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在上次的节目中，我们看到大卫在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之后，他就想起耶和华神建造一所圣殿，好安放约柜。这是大卫对神的一片心意，不过神并没有准许，因为大卫一生流了很多人的血，所以不适合于建造圣殿。但是神欣赏大卫对他的心，并且跟他立约，建立他的家直到永远，并且应许他的后裔会有君王和国度，这是指着弥赛亚说的。神怎么说过他就怎么样成就。当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，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0-32节的经文，这也是神实现他向大卫所应许的。另外，使徒行传第二章也记载，当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站起来讲道的时候，他也曾经引用神对大卫所做的应许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29-30节，这里说，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，他死了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。34-36节又说，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又说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这福音是神从前接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而新约圣经最后的一卷就是启示录书，也以耶稣基督的话作为结束。启示录书第22章第16节说，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诚心。这些只不过是新约圣经中所引述大卫99次中的其中的几次而已。旧约的众先知，他们所传关于国度的信息和神给大卫的应许，都是根据撒母耳记下第7章的，可见这一章的经文是何等的重要。每一位旧约的先知在讲到国度的时候，都必定引述大卫和神给他的应许。例如耶利米书第23章第5节所说的，不但指到大卫的国，更是指到将来基督的国，就是永恒的国度。耶利米先知说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的经文。首先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1节到第3节。王住在自己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，看啊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拿单对王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我们先来看看这几节经文的背景。我们说过，大卫统一国家之后，定耶路撒冷为京城，然后推罗王西兰就为大卫筑一座王宫在锡安山，跟着大卫就把约柜抬返耶路撒冷。有一个晚上，当大卫在宫内的时候，他就想起神的约柜只在幔子里面，可能当天晚上正下着雨，令大卫想到自己所住的地方和神约柜安放的地方两者的比较。于是他就想，我要为神建一座殿来安放约柜。然后大卫就告诉拿单先知他内心所想的、所期望的。他说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拿单一听就对大卫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拿单这句话其实是错误的，因为神后来纠正了他。可是拿单为什么当时要这样说呢？是因为大卫所说的甚好。拿单先知也认为，再没有比为神建造圣殿更好的事了。但是拿单这一次判断错了，神并不同意，因为大卫流了许多人的血。就在大卫承认自己的罪之前，他已经是一个流人血的战士。所以神说，大卫不可为我建造居所。不过大卫对神的这番心意 神是极其欣赏的。今天很多人称圣殿为所罗门的圣殿，因为是所罗门动工兴建的。然而如果追溯起来，这个殿应该称为大卫的殿，因为造圣殿的一切材料、图画、设置全都是大卫策划和思考出来的，只是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才施工建造罢了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，我未曾住过殿宇，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。神要纠正拿单的想法，并且叫拿单快快去告诉大卫，神的反应是怎样的。神要大卫知道他欣赏和喜悦大卫的那一颗心，但是神并没有做过这样的要求。神从来没有要求人为他建造居所，神与他的百姓相会之处是在会幕，在那里神将自己显现给人。后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也是来到人的中间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神住在我们中间原来的意思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，只是这帐幕不再是物质所做成的，乃是耶稣基督的肉身。他成为肉身到世上来，跟人在一起，向人显明神。好，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七节，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，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，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换一句话说，建造圣殿只是大卫的意思，并不是神的命令。神从来没有吩咐人为他建造圣殿，但是他也不拒绝这样的一颗心，神反而是欣赏这样的心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八节，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神说，当你还是一个牧童的时候，我已经就拣选了你，并且立你做我百姓的君王。这是神对大卫一生所定的计划，是早就定好了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九节的经文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在神看来，大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。我们可以把大卫和其他的君王并统治者做一个比较，就可以看见大卫的英明、杰出和显赫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节的经文，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，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。这是神说他要做的事。留意 神是说我必，第一，神必定为他的子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；第二，神必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。神的这个应许是在3000年前说的，可是到如今仍然没有实现。不过我们大可以放心，因为神所说的话他必定成就。好，让我们来看撒母记下第7章第11节的经文，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，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。神对拿单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，我必为他建造住所。本来是大卫说要为神建造居所的，但是神说你不能造，因为你的手沾满了血，所以不能为我建造居所。但是我知道你内心的意念，我约纳你，还要给你建造居所，这是神对大卫的心意。如果我们爱神，神就会加倍的爱我们，我们为神做的事，神会加倍的做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所拿出来给神的，神会加倍的归还给我们。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，也是我们从大卫那里可以学习到的功课。大卫希望为神做大事，结果神反而为大卫做更大的事。好，让我们来看撒母记下第7章第12节的经文，你受束满足，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。这个应许十分重要。当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，这是罗马书1章3节说的。神对大卫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。神所指的不是所罗门，乃是耶稣基督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13节的经文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，直到永远。这节所说的就是所罗门，他是接续大卫做王的，但是在所罗门过后，神仍然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这就是指着大卫的宝座。将来有一天，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这是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亲口所说的。路加福音1章32节，那你说他要为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记下7章14节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请留意，神再一次的用我必来加强他应许的真实。神说我必做他的父，原来的意思跟语气是比我要更重要的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说，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17节，那你说耶稣说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神是耶稣的父，这是因为 三位一体神里面的关系，但神是我们的父，这却是因为生在神家里的缘故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。神并没有列出什么条件，什么要求，只有一样，就是信靠耶稣基督。因此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无论背景、资历、肤色、贫富，都可以做神的儿女。神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民。第十四节的下半节说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这是指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罪孽的事所说的。当全人类的罪都落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，神也掩面不看他，而因着耶稣接受了神的责罚，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解决，因为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就得到平安，因为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就得到医治。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为了背负我们的罪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十节说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有一位从大卫家出来的后裔，他要背负全人类的罪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就是描写这一位背负人类罪孽的主耶稣所受的痛苦。那你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这里所说的得医治，是指着我们的罪得着医治。罪是令人类痛苦的根源，是人类最大的病。但是主耶稣的死却为我们解决了这最大的问题。当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，观看神奇妙的计划和作为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厚了。感谢主，借着查考圣经，使我们对于他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，也使我们的信心更得以坚固。我们看见神所应许大卫的三千多年前的应许，一样都没有落空，有的已经应验了，有的正在应验，有的在将来要完全的应验。因为神的话语是永远不会落空的，他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 他也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。感谢主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，也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，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是神，他也成了完全的人，他为我们做成了赎罪的祭，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人类最大的问题得到解决。感谢主，我们因信他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因信他可以出死入生，他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再来，他还要坐在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宝座上，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那就是你我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知道这个是末世了，在这末后的世代罪孽深重，在这末后的世代混乱的情形更可怕，无论在政治方面，在经济方面，在各方面都是可怕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蛮有盼望，我们蛮有信心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快来做王，直到永远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下。